好，大家平安哈，我们就开始哈，我们一起开始。父神，我们感谢你啊，你是蛮有恩惠的主啊，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各样生活的安排啊，能够专注的安静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时也把我们以下时间预备，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向你祷告你就借着以下这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何西亚书主啊，你就透过先知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一方面看见你对你子民的管教，但同时也能够体验你对子民的爱让我们在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灰心。主啊，你恩待那些在病痛当中的求你特别向他们来施恩医治他们让他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与我们一起来服侍你也看顾那些在路途中的我是在网络上的，主你都以你的圣灵来与他们同在看顾他们心怀意念也保守他们的脚步。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上次看的经文是第九章的第六到第七我们念一下哈。他说，看啊，你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就简单的就重复一下，就是上次讲到他们逃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一个管教，他们想要跑到世界，所以他们选择埃及人选择亚述人选择外邦所以他们想逃离。结果呢，上帝说你们就是想往世界去跑去找帮助的时候，其实这就使到你们永远以上帝的就是应许之地就没有希望了就是他们一出去就不准再回来了他们就这里说埃及人要收敛他们的尸腹尸首他们的骸骨主要是不是说他们要杀害而是说他们要住很久很久很久住到他们就是年老离世他们都不再被允许回到迦南地回到这个圣殿可以敬拜的地方就上次就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可能都常会认为说这也是真实的上帝的恩惠是没有止境的他向我们的施恩是一直没有断绝这个的确是上帝的属性但我们也不可忽略这个上帝向我们施恩不是因为他没有标准不是因为他以罪恶为美善他向我们施恩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悔改。那么就说有一天他收回悔改的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施恩了。这收回悔改的机会就是审判了就是定罪那个定罪是普世的就是一个进入上帝就是天国的之前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审判。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很惊讶怎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怎么以前过往上帝不会计较，怎么现在好像我们回不来了以前可以嘛，他们也曾经多次的拒绝先知拒绝劝导，但好像 没有那样的绝对啊，他们还是在短时间之内都被允许回来，但这一次先知却说，你们的这个美物啊，你们的建筑啊，你们的帐篷啊，要长就是野草啊，就是蒺藜跟荆棘啊，这就是指到说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平安平安啊。很久人没有在上面居住了，这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他们可能以为出去一会很快就可以回来啊，却就没有了啊。所以圣经常会告诉我们啊，不可试探耶和华啊，不可藐视他的训诲，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啊人说的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啊。好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管教了，就是一代的人出去，连他们当代的人就不再回来了，连他们的后代也住在外面，直到南国的人70年后被允许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有少许的北国人被允许回来啊，连这些少许的北国人呢，里头就有一些是混杂着新约里头的撒玛利亚人呢，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是看到他们是存在的啊，也不是说他们完全就不信啊。撒玛利亚、加利利啊，也是很多门徒也从北方来的啊，这些人其实都有就是曾经是属北国人的血统所以还是有很少啊，他们。过了好长时间好像上帝的怒气平息了，他们被允许回来但是对当代的人就没有了。他就说那时他们才会发现以色列人就会说什么呢，他们说哦，先知是愚昧的。他的意思是说之前呢或许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和西亚就是可能有一点扩大了上帝的审判讲得太严厉了等等另外的假先知就总说没有事的上帝明年要祝福你们后年要怎么样对你们 OK 连现在呢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管教，他们就会回来说先知是愚昧，当然不是说何西亚了，因为何西亚讲得重了嘛，所以他应该不是他们要说愚昧的对象他应该就是说他们向来相信的那些假先知是愚昧的那些说他们有圣灵感动就受灵感，就是说被上帝感动讲话的人呢是讲撒谎，就狂妄，就是说就是讲骗话的意思了意思说讲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 OK 连他就指出这个事实了就说他们之所以会是这样子是因为呢他们是多多作孽大怀悔恨意思说这些先知就是引致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多多作孽，就是得罪耶和华了就导致了他们现在就大怀悔恨，就是他们会怨恨就是抱怨这些就是不是忠实的先知跟教士在他们的当中 OK 所以意思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明白这个上帝的话是不是认真的很多时候是人总是喜欢听一些就是比较体贴自己软弱的话语当然也不排除有时上帝会使用他的仆人安慰那些真诚软弱的，就是不是假冒就是真的是软弱需要安慰的人但当中也不排除这些要求要被安慰的人也有许多是这里说的是作孽的，意思说他们是就是滥用上帝恩典的人这里就是说有一天当 圣经所说的审判临到，这些人就不能够再有理由了啊！他们就都承认说，原来那些一直在跟我们说没事的人那些在告诉我们我们信得很好、信得很正确的那些所谓的教师、牧者也只是狂妄的人，是愚昧的人是这样。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啊，就以色列怎么会搞到这样子？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会搞到一堆人讲骗话就是一堆的先知都是讲谎话，你怎么可能呢？他们又不是外邦人，他们又不是那些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找信仰的人他们是上帝招的嘛。那我们有时就要这样反省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把真的牧者拿掉，连把许多就是说谎的这些所谓的讲言或是牧者放在我们的当中，不是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可怜了被人家骗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上帝把我们交出去了，是因为我们先在神的眼中我们拒绝向他来回转就意思说，如果我们是真属神的人，上帝不会允许假牧者到他的羊群的当中，因为他一直都在上帝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不会允许一只狼进来的，他没有放假，他没有说走开了交给一个坏人来管，他天天都在管，所以不存在一个真属神的教会、真属神的弟兄姐妹儿女会被放在一个我们说异端或者甚至是邪教里面当然我们看见有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实质上这些会友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而是人在先就是当这些会友或者这些信徒呢在神眼中已经不被上帝看为是属他的子民的时候，当然上帝就用其他的人来管他们了所以如果真的是看到教会有很多软弱我们还好我们人也不多，不过你们总会看见有一天就看到一些就是很奇怪的或是一些有发生一些古里古怪事情的教会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更多的不需要去讲那个做坏事的人更多是说如果我们是教会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是吧？我们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教会嘛我们怎么会搞到一个骗钱的牧师最后还要坐牢一个就是总是你们看过这些古里古怪的这些教会的所谓其实是因为我们就是离弃了当上帝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离弃了他，我们告诉上帝我们情愿走向死亡走向灭亡，所以上帝就把我们交出去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都有上帝所赐的真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为此而感到安慰，是因为上帝最少看我们还是属他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很有办法我们就总是找到了对的书，找到对的人，找到什么没有没有人会变的很多侍奉神的人开始可以后面不可以的有的开始不可以后面可以也不知道总之人是会变的总没有办法把人给绑下来肯定是上帝看我们为他的羊群，所以他就不断的来保护我们了 OK 所以我们应该就看到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他不是其他的国家他不是就是外邦国是以色列他都会走到一个灭亡的地步，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特权可以跟上帝说你要向我负责没有OK 好了，我们就再看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有剩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下面的两节经文我们看第九章，今天我们继续从第八节开始第八、第九节其实是连着刚才我们看的 我们今天第八节，他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是以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那他翻译有点不是很通顺啊，不过你应该上下文连得上来。他说以法莲曾做我所望的，是有还是没有啊？其实以法莲可以说是北国啦，以色列啊，守望者一般是指到先知啦，啊，一般是指到上帝设立，不是只是看啊，有没有敌人来那么简单啊。守望者通常是指到那个为百姓的信仰负责任的人。OK， 所以他意思说，其实，在以法莲当中，上帝都为他们设立了，不是那些讲骗话的人啊，是守望者。是看管，就按神的心意啊，就是保守看管百姓灵魂救恩的人物啊。但是他说这些人现在是捕鸟人的网罗啊，啊，这就是反话了，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为别人自己不睡觉啊，就牺牲自己啊，为着百姓的安全啊，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反过来呢，他们原来是为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谋求自己利益而屠害他的百姓的人，就是相反了啊，他不只是捕鸟人啊，他还是捕鸟人的网罗，就是说他是那个，哇，就是人不会直接抓鸟了，除非你的手很快啊，我们是用一些。就设一些就陷阱嘛啊，所以他说这些先知啊，他们低到他们是好像背后是被我们也不一定说撒旦啊，就被世界使用啊，被他的欲望使用，他们的口好像就是陷阱啊，就是去捕捉百姓的灵魂啊，这是可怜的事啊。又说回来了，以色列怎么会走到这样哇？因为他们拒绝嘛。啊，长期的拒绝上帝的话语啊，其实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啊。我们有的信徒的家庭啊，如果一直拒绝上帝的话，在他家里做主，不是因为你挂一个基督是我一家之主，你就有上帝啊啊，你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啊来过啊你的家庭生活，总有一天呢、是一个祝福的话，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这基督是我一家之主，仍然是事实啊，但是不会跟这些一直拒绝上帝的人，会有关系了啊。上帝会反过来啊，不给他们先知，给他们的是捕鸟啊人的网络。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悲惨的事情了啊，就是一个很有特权的百姓，与上帝有一个。通道啊，可以与神沟通的人，竟然呢比一般的国家都不如。一般国家按常理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维持啊，但以色列就背叛上帝之后，他比一般国家都不如啊，他们会被人家赶出去啊，好像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啊，就是当然也不一定杀害他们了，就是把他们分散，把他们混在。别的民族的当中啊，让他们失去他们自己的文化啊，这样子啊。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在上帝眼中啊蒙了恩，但又从他的恩典里面退出来的后果啊。你说宁可没听过福音更好，听了又去就是我们说把它吐出来啊，就是你放了口里了啊，很甜很甜啊，很好，但是不肯吞下去啊。走到门口把它呕出来，你的下场就圣经说的会比那些人更不好啊。以弗所这个希伯来书说的，这种人下场是罪不得赦免啊，因为他们是严就是明明的啊，把上帝儿子的血踩在他脚下嘛。你说不小心踩到没关系啊，我耶稣你血在这里啊踩，但有的人是看准耶稣的血啊，我踩啊，因为我不在意了。所以当明白救恩之后的人还能够刚硬说不当一件事啊，回到罪里面打滚呢，其实圣经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 就是说神的恩典白白的啊，他救我们，他不会丢。这些话是真的，但只是跟你无关而已。就是他这些话不是跟那些放纵、那些随己意的人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前提是这些人是顺服神的，所以上帝永远不改变的救恩是这些人的安慰。但是对于一些放纵的人来说，这个就不可能是跟他们有关系，因为不是他们的安慰啊。可能是他们的高兴，他们的一个借口了。所以这以色列人最后就被这样子的对待啊，撒旦就好像是那个捕鸟人了啊，他就在当中设下许多的网罗啊，让他的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啊去欺哄啊各个百姓啊。刚才我们说不要听啊，你们做得很好啊，你们的圣殿比人家大。肯定神祝福你啊，就讲很多啊，不要去讲管这种何西亚，人家何西亚很失败的，你看他啊，就没人听他的啊，变好了，所以这些网罗都设好了，你一下就把全部人给抓起来了啊，就抓在他的网中 ，OK， 人在神的家中怀怨恨，这可能比较怪啊，他应该是说在他们的圣殿了、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冒牌圣殿啊，就是本来神的殿，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尊荣、一个喜乐的地方，一个人得到恩典的地方，一个常常有赞美的事。但是他说，你们的殿呢、啊，就是你们所谓上帝的家，听到的声音是怨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神不喜悦的啊，就是行神不喜悦事情嘛哈，所以那个地方上帝没有赐下。平安没有赐下赦罪的恩典，所以他说这神的家反而是成为了很多人就是自取灭亡的地方而不是得安慰得喜乐的地方所以这到这个地步就说到如果上帝决定收回恩典就算人有保持什么教堂啊圣经啊我想那些也不对人起什么作用因为那个说话的是上帝他透过圣经说话嘛如果上帝已经不讲话了你有圣经也没用那些字啊其实他没有那个魔力的啊他不会说你把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读五次啊你就没有啊虽然有人会相信睡不好你拿圣经当枕头那我想也不一定会好啊可能是你枕头太软了放一个书可能好睡一点那其实跟这圣经没有关系啊赶鬼就要拿十字架那个是真的是鬼他当然怕你拿两个筷子怕你啊两个木头根本对他没作用其实真正撒旦惧怕的是基督嘛是上帝十字架只是一个记号而已他没有力量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从这个群体当中离弃了撤出来其实里头留下的这些恩典的记号可以继续人还是可以继续做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怀怨恨的地方一个没有赞美的地方 OK 那下一节我讲完他因为他是一起的他也是讲以法莲我们读完他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就如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这结尾了他说刚才前面说以法莲有很多骗子本来有很多先知很多骗子连上帝离弃他们连这里说他们深深的败坏他们不单只是不小心他们是刻意的把自己放在很深的罪孽里面不愿意离开所以意思说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能够好像能够恢复正常了上帝用这个方式把他们赶出去的是最后了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上帝说他们已经是深深的坏到根底去了不能被治疗了连他形容怎么坏呢他说像基比亚基比亚不熟了这个名但你看一下查一下会查到这是一个地方就是在四世纪有讲的四世纪十九章但我还是鼓励你现在不要看了你看了你会 会把午餐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记载啊，可能你们有读过，都页过去了。它是记载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年代啊，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圣经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浩浩荡荡啊，在旷野什么神迹都看过的人啊，他们的第二代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好像野人一样。你不能想象，圣经说他们是随己意而行，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叫以色列。所以四十年代呢是各自为政的一个年代啊，其实他们都有神的律法，但是其实大家都按自己的想法去信他们的神，连上帝也没有说完全就忘记了他跟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这一群好像野人一样的以色列人啊，其实他们比旷野的祖先还要糟糕啊。那旷野祖先最少还怕摩西，还怕这个上帝的这个惩罚，这些进去的人是不怕的，他想拜就拜啊，就是他们就是偶像是乱拜，拜到给邻国的人来攻打，他们就求咯，因为他们最少还记得要祷告嘛，他们就会求。求谁也不懂，可能就求了耶和华就可怜，所以给他们一个士师啊。你说士师应该是英雄嘛，士师应该是上帝要用的拯救者对吗？但是我们看每个士师都是怪怪的嘛，对不对？有什么游手好闲的，就好像参孙这样啊，整天去跟女孩子聊天啊，不做事的啊。也有基甸呢，是雕刻偶像的人来的，他爸是卖偶像，他是方，你说上帝有没有别的好选的呢？啊，有的是妓女的儿子啊，佛他啊，你说怎么这么乱？就是不是说上帝没人选啊，而是说事实嘛，就是他们其实没有敬虔的背景，但是上帝就是要用他们啊，用他们来成就一些的事，连他们就被神用了。但他们有一些信心的表现，不是说他们不信，他们信，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我们说一个好的背景啊。所以每一次呢，你都看得出他们为主做完事情之后，成就上帝的拯救之后呢，他们又跑回去的，是吧？我就想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们知道参孙，他是大力士啊，他一个手就可以把非利士人全部打死。好了，他这么伟大完之后他做什么？他把敌人打垮了，他不是正常应该去圣殿嘛，啊，感谢神，没有，圣经说他去找妓女。你说这个你不要怪他，他就是这样的人来的，他以前没有上帝没有用他，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整天跑到外邦去啊，娶一个外邦女孩子啊，怎么他是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也跟我们今天很多华人教会啊，很多现在的教会的情况一样啊。就当然我们现在是有教会也有神的仆人了，但是其实我们还在那个初级阶段呢，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有一天上帝在教会里头兴起一个有敬虔背景的牧者啊，因为多数其实到今天还是很多人都是半途出家了啊，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很坏，但是就是以前可能是卖锅的，后来就是传福音了啊，还是以前是搞科学的，搞赚钱的，后来去做了牧师。那其实多多少少这些背景都进去了，所以那当然你还是做牧师了，很多人也做牧师，但是你就看到很多的这个败笔啊，是跟他以前的性格有关系的，就是什么背景，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敬虔的背景。为什么？因为信徒不注重，你看很多基督徒的夫妇啊，就其实很难的，已经多数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了。但你说找到一个两个都信的，很难得了。但是你看他们不管了，他们孩子啊读书啊，以后有前途啊，他就管这个哈，就没有人像当时结束这个四世纪的一个人物是谁啊？你们知道？哎，也是新华在查的，
撒母
嘛，没有撒母耳的妈妈，我们找不到撒母耳妈妈。说我不会养，不过呢，我从小把它献给上帝。如果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是这样子想，我们就有希望。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完全啊免离罪恶，做不到。但最少有没有一个父母有这种心，从小 看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要献给主做神的仆人，多数是没有了啊，去去教会唱唱诗歌 也差不多了啊。去教会是因为怕孩子学坏，以后学坏了怕他不读书，不读书怕他没前途，你是怕这个，你根本也没想到说要给上帝用。你回头想，其实如果能够有夫妇两人是信主的，是很低很低的几率的，但是都没有。所以四十七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可悲了。那我讲多了，不过我结束前就是，你知道基比亚的故事是四十七里面最糟的一件事，最后面的 ，OK， 就是把人砍成12个块。总之，当然这砍的人是祭司啊，是利未人，这更不敢讲这样啊。但前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这些土匪啊，他们的行为有一点像，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啊，就是这种败坏的。那上帝就说，以法莲回到了那个日子了。但以法莲不会认的，以法莲说我们哪里有这么差劲啊，这基比亚日子早就过去了，对不对？因为基比亚是第一批的嘛，以法莲都已经有经过所罗门，经过大卫，哇，辉煌的不得了，他们觉得自己很有名很有文化的，已经不可能在。但是上帝说，在我的眼中你们就像基比亚，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随心所欲的。所以耶和华说，好像之前你们做了很久没有报应啊，因为上帝没有管教啊。但现在上帝说，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纪念，通常这个纪念是好事啊，就让你纪念我们，但这里说的是坏事，上帝纪念他们的罪，或是说用原文来话，就是说上帝想起了他们的罪。上帝不可能会忘记，因为需要想起，因为你认为他忘记嘛。现在上帝让你知道他想起，就是他开始，他有动作了，他开始有一个追讨的动作了，就让我们感觉到原来上帝追讨以前的罪。实际上不是他忘记啊，他是给我们悔改，我们一直不悔改，所以时间到了，他的一个惩罚啊，就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罪追上了我们。原来他们就好像基比亚人一样了。结束了哈，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段落啊，就在那段时间，基比亚人就是做很多坏，就是那件很糟糕的事情之后，整个以色列人都想要来惩罚他们。你们如果记得那个记载啊，连他们好像很好啊，别人基比亚很坏，我们很好，其实大家都不好了。不过他们觉得自己很好，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要来惩罚。那你看这些认为自己很好的人啊，你如果看他们去问上帝，上帝啊，我可以不可以打他们啊，打这个基比亚便雅悯人啊，上帝说去啊，他们就去打，打输回来哭啊，哭几天又跟上帝说，上帝啊，到底可以不可以打，上帝说去啊，再去打，又打输，又回来又跟神哭。你说这些叫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好像在抽签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们其实懂，他们要打仗啊，要问一下 OK。 但是你说为什么上帝不跟他们讲呢？或者说上帝跟他们讲一个相反的话，打输叫他去打，为什么上帝应该说哦，不要打不要打，你会打输，这样不是很好吗？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上帝是故意这样子做啊，上帝讲偏话，其实不是的，这就是惩罚。就是有时候呢，一个人啊，他从来都不祷告的 ，OK， 因为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觉得心有神助啊，不用祷告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呢，他说：“哦，这个比较难，我要祷告，问一下神，你认为上帝会跟你讲话吗？”我如果是你妈，我也不会理你，对不对？你从来都不会进来，从来都进家里都不会叫我一声的，对不对？突然那天嘴巴很甜，哎妈，你今天很好看啊，说要多少钱啊，肯定是要零用钱。所以很明显了，他们那个时候想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上帝根本没有跟他们来往。所以看到他们一团糟啊，就是他们用迷信的方法，他们以为啊，不够虔诚啊，来禁食一下看会不会灵啊，看会不会听啊，很可怜啊。你看我们基督徒几乎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生活啊， 怎么就怎么啊，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对不对？哎，等到碰钉子了，来，哎呀，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明天呢、啊，儿子要考试啊，你现在才问嘛？你不是一直都在当中吗？我们是这样子的吗？这种，如果是的话，40年代了，对，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是很成熟了啊，是已经是在基督教里面很久。如果有一天耶和华说我们只不过是基比亚的日子，这是何等可悲。你好好看圣经，你会发现上帝应许就是子民的生活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来的。如果你要做以色列人，你要做神的子民，上帝要求的就是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守他的律法，而不是在我们觉得比较想要问他的事情上才来寻，有时寻求也不一定要做啊，就是他讲了如果不是我很喜欢的我也不理会，不是这种关系的。那这种关系可以存在，因为以色列也有这种关系跟上帝，但是结尾呢，结尾是不好的，结尾就是他们被赶出去嘛。所以我们不要假设这个是可以被容忍的，上帝真的要的子民是完全的顺服，讲他的话，做他的事，这样才配得住在他的国里面。古代是这样，新约今天仍然是这样，好吗？啊，当然我们啊，我讲很多了，不过从当中啊得到提醒啊，不要被许多的假的先知啊，如果你心里知道你不敬虔，但也有人称赞你，你应该跟这个人保持距离啊，因为他没有眼光 ，OK。如果有人觉得你很敬虔，那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不干净，你应该知道这个不是上帝给你的话语，对，为什么要选择啊以法莲的这些捕鸟的人？他们不是先知啊，好吗？啊，我们严肃的对待这个课题哈。好了，我时间过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有机会啊一起来敬拜你啊，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的心啊，也光照我们呐、啊，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啊，能够啊从内心里面啊向你来回转啊，也能够真心的把你所当得的一切啊荣耀感谢来献给你啊。主，我们也啊谢谢你啊，让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啊有啊长时间的这个叛逆，但是主啊，你最终啊还是向他们当中的啊这些选民来施恩。啊，你允许啊这些啊子民可以回转啊，你也让他们可以啊认识你的爱子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也啊能够从这个事情上、啊、看到我们天父的一个性情啊，虽然你严厉啊，你啊对我们啊有啊这个律法的要求，但你的管教啊却不是啊冷酷的啊，你的动机跟目的啊，永远是要我们回转啊，能够啊寻找生命啊。主啊，你就啊打开我们的心眼啊，让我们不去跟随啊这些啊捕鸟人的话啊，不再去追随这个世界的虚妄啊，而是啊坚定的啊来啊依靠你，跟随你啊，也深深的相信啊你的国度，你的应许啊才是我们啊最大的安慰。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也保守我们来啊敬拜你的这个预备，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等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哈、啊。OK， 好，谢谢，
谢谢
，OK， 拜拜。